鲁智深一说自己是专吃狗肉的和尚，把卖酒的主人给吓了一跳。这主人心想，这什么和尚，怎么还专吃狗肉啊？师傅，我听说你们出家人都不杀生，您怎么专吃狗肉啊？
嘿嘿，洒家是行脚僧，云游天下，哪有那么多的素斋素饭呢？啊，就得赶上什么吃什么，所以不管什么肉都吃。你这儿有狗肉，也是我爱吃的，快快拿来酒酒。
哎，好不您呢。这主人心想，哪行里边啊都有真假，有苦练的，有蒙事的，这和尚啊就属于那蒙事的，哪有嘴里边念佛还吃狗肉的，这位说不定是干什么的呢。反正啊，开饭馆不怕大肚子汗，他买我就卖，只要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就行。掌柜的到了后院，把在锅里边糊的那狗肉啊捡出来一块嫩的，切着一盘端上来了。是吧，给您。鲁智深一看，
这是给谁的？
哎，那给您的。
嘿嘿，这点够干什么的啊？你怕洒家没钱吗？
鲁智深一伸手掏出来三两银子，啪往桌子上一放，
看见没有，这些钱足够给你的酒饭钱的了啊，去把那狗肉多拿下来啊。
哎，是是吗？这钱不钱的这倒不在话下，跟您说呀，我呀是怕您吃不了那么些，有东西卖给谁不是卖呀，啊，是不是？这您等着啊，我给您拿下。
主人去不多时，把糊狗肉那锅给端进来了，往地下一蹲，
是吗？
小姐们都在这儿呢，您随便吧。鲁智深一看，嗯，这还差不多。
这回鲁智深可是放开了量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打开套里间，咕嘟一口酒，吭吃一口肉，越吃越香，越喝越美，这嗓子眼直喊快进来快进来，那五脏一个劲儿直叫好好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鲁智深把这桌子上的一桶酒都喝进去了。一桶酒啊，那宋朝时候那酒啊论桶，那桶可不是挑水那水桶，装酒有专用的酒桶，比那水桶小，有各种规格。今儿个这桶可够大的了，十斤桶大概是最大号的，剩下的是八斤的、五斤的、三斤二斤的都有。鲁智深今儿个把这一桶酒全喝进去了，掌柜的在旁边瞅着都傻了，心想，我的天哪，自从我开酒馆那天算起，甭说开酒馆了，就说打我记事那天算吧，没见过喝这么多酒的人，这可真是海量。他这正琢磨着呢，鲁智深说话了，
哎，酒家拿酒来。
啊，还拿酒来？掌柜的心想，这位大概是肚子里有酒虫子吧，喝多少也不带够的啊。好吧，拿拿就拿吧。又拿一桶来，
鲁智深又喝了半桶，把这狗肉吃了半锅，最后拿起一条狗腿来，让掌柜的拿着厚纸给包起来揣怀里了。嗯，这酒不喝得不错。
哈哈哈哈，
洒家要回去了。
掌柜听什么？回去？回哪儿去？你不是云游僧吗？哎，我说师傅，您这钱
钱在桌子上了，不够吗？
不，这不是不够，您这钱还有剩的，
剩下放在这儿，明天我还来。
明儿还来？哎，好。师傅您住哪儿啊？
我住那边。
鲁智深用手往那五台山方向一指。
啊，那边？ 您是五台山的？
嗯，不，五台山那边。
掌柜一听五台山那边远去了，不知道哪儿了。说了话，这功夫鲁智深可就出来了，他顺着原路直奔五台山。他在外边这一走，一见风，这酒劲儿可就反上来了。鲁智深自觉得头重脚轻，晃晃荡荡，晕晕乎乎往前够奔。
嗯，呵呵，好酒好酒啊。
走到了半山腰，到了石敬亭那地方，鲁智深在那亭子上一坐，这酒正发挥作用，鲁智深只觉得筋骨骤胀，兴奋非常。
这么好的酒，这寺里的和尚们居然都不喝，他们枉来了一生，白做了一回人啊。洒家在这鬼地方整日里憋得我是五脊六兽，只有喝点酒方才觉得痛快。本来我打死了郑突，是为民除了一害，而今却让我终日在此憋闷，哼哼，也不知何时能让我喘出这口气来。
鲁智深面对着群山，再加上酒后的兴奋，他觉得自己想要呐喊两声，只有这样自己才觉得心里边痛快。
哈哈，啊哈，啊，我呀，啊，
不，这一嗓三面山回响，吓得那树林子里边的鸟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四处乱飞，草棵里边有几只野兔子一听这声音，吓得噔不楞噔扯不楞噔跑出八里多地去，连山上头把门俩合着都听着了。哎，我说什么玩意儿叫唤，大概是又来什么兽了吧，小心点。鲁智深喊完这一嗓子之后，觉得这兴趣未尽，把上衣脱了，怀里边揣着狗腿，呱唧掉地下了。他伸手把这狗腿捡起来，把包的那纸往下一抖喽，吹了吹粘在上面的土，嘿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他拿这狗腿当单刀了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在这亭子里边，他耍起狗腿来了。这亭子里能有多大地方，他这刀烫子也耍不开呀。他耍着耍着来了个缠头过脑，左胳膊往外一亮事儿。俗话说呀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走嘛，这一亮事儿主要是看这手了。可前边呢正好是亭子这柱子挡他这胳膊亮不出去，鲁智深火了，给这柱子一胳膊。鲁智深这胳膊那可不是一般人的胳膊，靠过树拔过桩，那肉都是四愣子的，横扫这一下足有摧枯拉朽的作用，咔嚓一声把这柱子给靠折了。这柱子一折，这亭子上盖往这边一压啊，这板节支持不住了，这亭子正好塌了半边，吱呀呀轰隆这一响，鲁智深早就蹦出来了。哈哈，洒家看你立在那里倒像个惹不起的样子，闹了半天一打就倒。嗯，哎，这亭子也是不结实。鲁智深把自个儿的上衣捡起来抖了抖，拽着俩袖啪一拧劲儿，然后往自己腰里边一系，俩袖往起一搭，杀了一个扣，把那狗腿往这腰里边斜着一别，光着膀子露出一身刺绣的花纹。这个莽和尚他兴致勃勃的往山上可就走来了。这功夫把寺门的俩和尚早就看见他了，
因为那亭子一倒啊，那动静不小啊，山谷有回音呢。二位在山上往下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说那谁呀，把亭子给拆了啊？哎，我说没人置身，
这位下去可有功夫了啊，是不是又喝酒了？没错，你瞅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瞅那脚步没？
像，刚才那声叫唤，大概就是他。怎么办呢？咱让他进寺不？
让他进寺，让他进寺，咱俩可有责任。
对呀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不让进寺，咱俩也拦不住他呀。上回他闹那场，你记着没有？
就是啊，那回闹得够热闹的了。哎，我说，干脆，咱俩呀，把门插上，等他在外边醒过酒来之后，再让他进来。
对，就这么办。
这二位一转身，他进来了，吱扭扭扭扭，咣当，把山门给关了，
咕隆，插上了。插上之后，这两位扒着门缝往外看，一个在那站着，一个在那蹲着，心想看他怎么办。鲁智深呢，这功夫晃晃荡荡走到了山门之前。
嗯，今天怎么把门关上了啊？
他用手一推，
嗯，插着呢。这是诚心跟洒家作对，刚才我下山的时候这门还开着，现在回来怎么就关了呢？天又没黑，关门干什么？嗯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
他喊了三声没人搭茬，鲁智深用这拳头照那门啊，蹦蹦蹦蹦，像擂鼓一样就砸起来了。
开门来！
这拳头大如砂锅，硬如钢铁，砸的门上连那院墙都跟着直呼扇。这两位在里边害怕了。
哎，我说师兄，你说他能不能把门给砸开？
砸开？悬了，这门多厚啊！啊，他能给砸开吗？
我说这墙他能给震塌了
啊？你寻思那是纸糊的呢？那么容易把墙给震塌了，你让他在外边折腾吧。我告诉你，折腾累了，他那酒就醒了。
对，
鲁智深在外边砸了半天门没开，也就是这个大后山门，换一个门早砸烂了。鲁智深一看砸不开门，他想找个东西把这山门给倒开。他莫转身往旁边一寻嘛，没有什么应手的东西，无意中一抬头，看见在山门旁边台阶上塑的那个守门金刚了。这金刚浓眉阔目，狮鼻大口，手捧金刚杵，俯首而望，面有怒色。鲁智深一看这金刚，他来气了。
呵呵，你这个大个子啊，站在这儿像个冤种似的，瞅着洒家干什么？他不开门，你反倒看我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俺鲁智深难道说还怕你吗？啊，你倒是说话，
你怎么不说话？嗯，说着话他腾的一下子跳这台阶上来了，把那台阶上周围这栏杆蹭蹭蹭蹭都给拔了，比拔葱还快呢。最后他拿着两条木栏杆，
你倒是说话，因何不说话？今日洒家非要让你说话不可。
里边俩横一听，嘿，他让泥胎说话，你说他醉没醉啊？鲁智深用这两条木棍照着那金刚的腿上个棒棒棒，就是几下子把腿上的泥都给打掉了两块，接着又打了几下子。无意中他一回身，又看见这边的金刚了。这边这个金刚啊，张着嘴，露着牙齿。
呵呵，那边那个不说话，你小子倒在这边笑起来了。嗯，你笑什么？ 你当洒家看不着你吗？嗯，洒家是练武之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为什么笑我？嗯，那边那个是你什么人？你说他是你哥吗？啊，今天你们哥俩我都不怕，看我给你点厉害。
说着鲁智深又蹦到这个台阶上来了，挤着栏杆都给踹折了，举着这木棍子就打。
啊嗨啊嗨啊嗨，几下子这金刚这腿就露了木头了。哈哈，洒家如此打你，你不觉得疼啊？你还在那笑，我让你笑，我让你笑，咣啊咣啊咣啊，咔啪，
把这金刚腿给打折了。这条腿一折呀，这金刚可就站不住了，摇摇晃晃，晃晃摇摇，哦，就倒下来了。这边这个一倒，正砸到那边那个上，那边那个咣当也跟着倒了。俩金刚这一倒下来，全都给摔散了。鲁智深往旁边一闪，哈哈哈哈哈哈
哈！你两个站在那儿，倒也挺吓人。倒下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
门里边那俩和尚一看可吓坏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这位要拆庙啊，把这俩金刚都给搬倒了。我说快点快点去禀报吧。俩和尚急急忙忙往里边就跑，见了谁告诉谁，一会儿的功夫都寺监寺首座谁那儿都到了，最后跑到长老这儿来了。我说长老，您看这得怎么办吧，这哪是人呢，这是野牲口啊，好多人都围到这儿来了。
长老，这可不行啊，这是头野驴，有他在这儿咱这寺院好不了。
这畜生他太放肆了。
长老，您说得怎么办吧，您说怎么办，怎么办？
他把守门金刚给拆了，哎，这可是五台山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
长老一听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
你等说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？
自古道天子都不惹醉汉，贫僧又能将他如何呢？他现在已经是喝醉的人了。
哎，至于说金刚倒了，那咱们去找赵员外说话，
他送来的度牒僧人出了事，他就得兜着。金刚倒了，让他给立起来，重塑金身，也就是了。
呵，长老，这么大的事就完了啊？
不完，你们说怎么办？
他这可是把金刚给扳倒了。
嗨，别说是金刚，
他就是把大殿的三世佛给扳倒喽。你们又能把他如何？哎，他现在是酒后无德，眼下我们只可如此。
正说到这儿，把门那俩和尚又来了。启禀长老，了不得，我们刚才到那去看了看，那智深呐，在外边连吵带骂，他说呀，再不开门呐，就放把火把咱这寺院都给烧了，把咱这一山秃驴都给烧光了。他说啊，非把咱们都烧死吃咱们驴肉不可。我们从门缝里往外一看，他正往一缝在那捡柴火呢。我琢磨着一会儿他准放火，我咱这山门呢是松木的，刷的还是红油，一点可就能着。
长老，这事可得想个法子，这个畜生他什么事都办得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看这样吧，就不要让他放火了啊！与其让他放火，倒不如放他进来
啊！进来，
那要把他放进来，他不得给咱们闹翻了天呐！
哎，闹翻了天总比给烧光了强啊！啊，一个人可着劲儿让他闹，能闹出多大的事儿？哎，再又说回来了，他闹多大的事儿，咱们去找赵员外算账也就是了。等他酒醒过来之后，再跟他讲理。啊，把门给他开开吧。
都司一听，
好吧，那就把门开开，放他进来。
把门的和尚一听，啊，开开，开。是。
这二位回来了，回到大门里头，俩人一商量，我说，这门咱可不能就这么开啊，要是这么一开，外边那个正一肚子气，抓着咱俩，非把咱俩掐死不可。那怎么办？这样，咱俩呀，蔫不悄的，把这门栓呢，给它抽开，别人得听见。然后咱俩撒腿往里就跑。等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咱跑远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这俩人悄悄的就来到门里，走到门的跟前，隔着门缝往外一看。鲁智深呐，在外边正捡柴火呢，边捡边骂，不开门我就放火烧你们这一帮秃驴，一会儿就吃你们的红烧驴肉，一块就酒喝。嗯，嘿嘿嘿嘿，驴肉驴肉比狗肉还好吃。嗯哼，洒家还有一条狗腿。说着把狗腿抽出来了，吭哧咬一口，边吃边骂。里边俩孩一看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位是喝烧酒吃狗肉啊，他还要烧秃驴，这哪是和尚啊。快点开门。俩人轻轻地把这门吃喽这门栓给拽开，转身往里就跑。这俩人一跑的功夫，这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让鲁智深在外边听见了。
嗯，里边有人，有人为什么不给洒家开门？这回我再推三推，要不开我就放火。
鲁智深使足了劲，哎，咣当，他这劲头使得也太足了，这门咣啷一下子就开了。门开了，这一晃把鲁智深晃了个前趴，啊，扑通，他也趴进来了。这位那是榆木树根生铁蛋，一身拧劲儿棒硬的肉，摔一下子不在乎，金磕金碰。
嗯，
站起来呼噜呼噜粗脑袋，打发打发这裤子上土。
嗯，还是怕放火。嗯，要不怎么把门开开了呢？嗯，是哪个秃驴给洒家敲的门？嗯，洒家一定要找着他，让他吃我三拳。我看他比镇关西怎么样？嗯，
哎，方才我听那脚步声，好像是奔禅堂方向跑去了，我上那儿找去。
嗯。
鲁智深晃晃荡荡奔禅堂这儿来了，一进禅堂，瞧这屋子里边好多和尚坐在那儿，正在那儿一言不发用功坐禅呢。鲁智深瞅着这帮和尚，他自个儿乐了，
你们这几个秃驴口里念佛，哎，却不做人事，是谁给洒家插的门？嗯，说。
说着，他把那狗腿又拽出来，自己又来一口。
嗯，是你不是？嗯，
他用那狗腿往这和尚鼻子尖上一点，这和尚一闻，这什么呀？
嘘，
狗腿呀！赶紧往旁边一扭头，阿弥陀佛。
是你插的门不是？
嗯，哎，不是不是，
不是你，是你，
不是不是，要不就是，要不就是你，也不是，智深，你把此物快快拿走，不要污了禅堂。
这怕什么？狗肉，喷香，你们不要在这儿装蒜，这个东西你们吃着也一样好吃。来一块，给你尝尝。
鲁智深伸手崩扯起一块狗肉来，就往这和尚嘴里塞。这和尚一看，赶紧往旁边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
不吃我也要让你吃，让你尝尝香不香。
这和尚站起来往旁边就跑，鲁智深的举着狗肉在后边就撵。旁边有和尚劝鲁智深呢，谁劝他，他往谁嘴里塞狗肉，搁着整个禅堂里边，让他拿着一条狗腿给搅和的乱了套了。这些和尚们都起来了，叽里咕噜的全跑了。先出去的和尚就找监寺告状去了，一说鲁智深拿着狗腿搅闹禅堂亵渎净地，这监寺可真火了。监寺心想，就这么一个野驴，我们就管不了他吗？多叫些人，多叫人，今天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呵，这回一召唤凑了100多，快到200了，人多胆子壮啊，拿着棍子棒子，稀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就奔禅堂就来了，吆吆喝喝，吵吵嚷嚷，他太不像话了。这智深，你快出来啊！他了得你了，你简直无法无天了。鲁智深在禅堂里边一看，外边来了这么多人，就知道是冲着自个儿来的。
哈哈，这一回要打群架吗？
他一看这手里的狗腿，打架可不好使啊！嗖，先把这狗腿由禅堂里边扔出来了，正打一和尚脑袋上，啪，蹭这和尚一脑袋油。呵，这外边的和尚更急了，鲁智深回手一脚，咣，把供桌就给踢翻了。香炉也倒了，香也散了，灯也灭了，油也洒了。鲁智深抓住两条供桌腿儿，把这桌子腿给掰下来了，耍着这桌子腿从禅堂里面就打出来了。大伙望着这一上，让鲁智深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封堂磕阵，砸铜扫崩，只打的是棍棒乱飞，爹妈之叫。鲁智深这阵儿在众人当中，真好像撒欢的马闯入羊圈，淘气的狗奔入鸡群，把众人打的是东奔西走，是躲藏不及。这正是蛟龙中飞池中物，大鹏欺人困